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德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这是路德记的第三讲，我们要查考路德记的第三章。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前面说过，我们把路德记第一章的主题定作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里。虽然在第一章我们并没有看到波阿斯这个名字，可是路德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城，这个伯利恒就是波阿斯所在的城市。
至于第二章的主题，就是路德去到波阿斯的田里。那么路德记第三章它的主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路德在波阿斯的薄麦场。
是啊，上一次我们念到路德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收取麦穗，而且得到波阿斯的厚待。可是收割大麦跟小麦的日子总共不过六七个星期，很快就要过去了。那么路德跟他婆婆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这就是第三章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永远转变路德一生的戏剧性的发展。
是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圣经分成三个段落。头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拿俄米吩咐路德去求波阿斯尽亲属的本分。第二段从第七节到十三节是路德就去向波阿斯求他尽亲属的本分。第三段十四节到十八节是路德向拿俄米报告事情的经过，并且等候事情的成就。
我们先来念第一段拿俄米对路德的吩咐。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弟兄姐妹，拿俄米问路德是不是应该为他找个安身之处，也就是为路德找个归宿，结婚成家。
不错，在拿俄米的心中，波阿斯就是路德可能成家的对象。因为照犹太人的规矩啊，波阿斯是个本族至敬的亲属，而且波阿斯很有可能不但愿意娶路德为妻，也愿意为拿俄米死去的丈夫以利米勒赎回产业，生子立后去继承赎回的产业。
所以第二节拿俄米继续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意思是波阿斯是我们至敬的亲属，按照律法他是可以合法娶你的男人，所以今天晚上趁着波阿斯在薄麦场上，这就是你要采取行动的机会。
务农的人一定知道什么是薄大麦，那是处理收割下来麦禾的一个步骤。在麦子收割完以后，他们把一捆一捆的麦秆铺在空旷的禾场上，把麦秆晒干，然后让牛拖着装了铁块或者石头的木锹来揣麦秆，把麦穗碾下来。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就是把麦穗和麦秆分开的工作，这叫做薄大麦。
以色列人通常是利用风的力量来薄大麦的。他们会在山顶上整理出一块平坦的地方，当作薄麦场。中午以后，地中海的暖风刮起来，工人们就把碾出来的麦穗和麦秆不停地往空中扬起来，那么比较轻的麦秆就会被风吹到一边去，掉下来的就是麦穗了。
这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工作，地中海的暖风吹多久，薄麦的时间就有多长。只要风不停止， 即便是连夜，他们也要继续的播麦。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主人就会准备丰盛的筵席，大家就坐下来，又吃又喝，有说有笑，非常的高兴。
是啊，因为播大麦的工作一天是做不完的，所以筵席完了以后，男人就会留在播麦场过夜。他们睡的时候通常是围着播麦场，头朝里面，脚朝外面，免得野兽或者是歹人来偷麦子。
好了，金佩啊，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以后，就来看看拿俄米告诉路德要怎么在播麦场上和伯阿斯提这件婚事。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拿俄米要路德做四件事，这四件事很像我们这些罪人来到神面前得拯救的过程。
嗯，让我先来把经文念出来。你要沐浴、膏抹、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弟兄姐妹，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沐浴。什么是沐浴呢？沐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洗澡。我们要知道，从前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干净的水，所以一年也难得洗一回，只有在很重要的时候他们才会沐浴。
是啊，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一个罪人必须先洁净自己，才能够到神的面前。这个过程就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也就是说要受洗、悔改、更新，然后有圣灵的接纳和印证。
不错，同样的，路德必须清洁自己，就好像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一样，期望得到他的恩典。
嗯，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膏抹，意思就是用香膏抹自己的身体。从前的妇女只有在有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才会打开封存了很久而且特别昂贵的香膏来抹在自己的身上。这个通常是一个女子结婚的大喜日子。
不错，恩膏所指的就是圣灵。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是的，当路德身上发出香膏的香味，波阿斯肯定会发现眼前的这个女子是一个跟他平常看见的完全不一样的路德。
嗯，那么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换上衣服。我多年来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去敬拜神的时候都一定要洗澡，换一件干净又庄重的衣服。那衣服其实就是我主要用来穿去敬拜的衣服。当然呢，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知道神已经把我从里到外都改换一新，所以我要用和神所给的圣洁相配的身体和穿着去敬拜他。
金华牧师啊，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都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去敬拜神，见神的面。保罗不就说过吗？愿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因为先有神的恩召，才有我们相称的行为，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不错，伯阿斯对路德有恩在先，而且他又是一个可尊敬的长者，所以拿俄米要路德用那样的态度去见他，也的确是应该的。
不过金华牧师啊，拿俄米要路德做的第四件事情实在很难叫人理解。
嗯哼，
因为他要路德下到播麦场，等筵席完了，波阿斯睡的时候，就去躺在波阿斯的脚底下。这个不是太
其实啊，要明白旧约的律法，我们就会知道路德有一个既合法又合理的理由去那样做。 让我们再看一次《生命记》25章第5节到第9节的话。
我来念《生命记》25章第5节到第9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
弟兄姐妹，根据这个律法，一个人死了以后，那位寡妇有权利要求她丈夫的兄弟为她的丈夫尽本分，娶她为妻。也就是说，寡妇可以主动的去请求那位兄弟，要求他尽律法的义务。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路德去掀开波阿斯脚下的被，躺卧在那里，因为路德是根据律法去做的，他要借着这个举动向波阿斯要求神在律法上所给的权利，为他尽上至敬亲属的本分，娶他为妻。
对，这也是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必须采取的步骤，就是先向神认罪，洁净自己的心，然后靠着圣灵照着神的话去对主说，主啊，求你做我的主人，做我的依靠，进入我的生命。
嗯，接下去第五节跟第六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而行。
路德是个外邦女子，她本来并不懂得这些摩西律法的规矩，可是她凡事都照着拿俄米的吩咐去做，从来没有违背。
确实是的，我相信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经验。起初我们虽然并不十分的明白圣经所要求我们的要向神认罪悔改，要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祷告，可是我们就是相信了神的话，也照着去做。可能做的时候有点不习惯，有点尴尬，可是就是那样，我们从此就得到了神的恩典。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像路德一样，愿意凡事对主说，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从第七节到十三节是说到路德按照婆婆的吩咐去到了波麦场，求波阿斯尽致敬亲属的本分，和波阿斯怎么样回应路德的要求。我们先来念第七和第八节。
路德记第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弟兄姐妹，既然路德去求波阿斯尽他致敬亲属的本分是合乎律法的规定，他大可以公开的在城门口，也就是从前的人决定事情的正式场合，去向波阿斯提出这个要求。为什么他要悄悄的去求波阿斯呢？
如果路德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要求波阿斯，很可能会让波阿斯左右为难，他如果拒绝就要受到名誉的损失，如果为了面子，他就可能会不情不愿地勉强娶路德。所以拿俄米要路德悄悄地去求波阿斯， 这确实是想得非常的周到。
不错，路德悄悄地掀开波阿斯脚上的被，脚对脚地躺在那里。到了半夜，波阿斯忽然惊醒，发现有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底下。
于是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
弟兄姐妹，根据申命记27章20节的话，我们就知道，用衣襟遮盖，意思就是保护他，不让他受羞辱。也就是说，路德在请求波阿斯尽至敬亲属应尽的义务。
第10节到13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
波阿斯称赞路德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句话更清楚的翻译应该是，你末后所表现的恩情比先前的更坚固。
那么路德先前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路德记2章11节，波阿斯对路德说的，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
路德为了投靠耶和华神，没有向他的嫂嫂在拿俄米善意的劝导下离开，反而决心跟从婆婆，离乡背井到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以色列人中。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恩情。
至于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是路德为了婆家的幸福，什么有条件的人他都没有动心，却去找一个称他做女儿的长者，只因为这个长者能够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造福以利米勒的家，这个实在太叫波阿斯感动了。
是啊，这的确是一个比先前更了不起的恩情。
对，
波阿斯又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所谓我本城的人都知道，原文是我所有在城门口的人都知道。我们知道城门口是城里的人做买卖的市集，进行法律事务和交换新闻的地方，也是法庭的所在。
这不是跟我们中国人城隍庙口的文化很接近吗？那是一个没有人不会去的地方，所以城门口的人都知道，意思就是全城的人都知道路德的贤德了。
不错啊，贤德的原文和第2章第1节用来描写波阿斯的大财主是同样一个希伯来字，指的是品格和灵性上的名声。这么说呢，在波阿斯出现在路德记的时候说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不但是因为他的确是非常有钱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有高贵品格的人。现在呢，在这里又说路德是个贤德的人，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品格和名声实在是可以相匹配的。
在11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意思就是他肯娶路德为妻，并且要照律法去为他死去的丈夫赎出一切，还要为他留名。到了13节，他更强调地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波阿斯强调他确实是路德一个至敬的亲属，为了神的缘故，他不会逃避他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不过十二节波阿斯还说，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波阿斯早就知道自己是路德至敬的亲属，却始终没有主动地提出要为路德尽义务的原因。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那人比波阿斯有更优先的义务。
就是嘛，金华牧师啊，说不定那个人比波阿斯更有钱，更年轻，更有势力，在人看有更好的条件呢。
既然路德来请求波阿斯为他尽致敬亲属的本分，波阿斯就必须采取行动。波阿斯告诉路德，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波阿斯丝毫没有单言，答应要在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就尽快地把这件事情做成。
于是从路德记第三章14节到18节就说到路德听了波阿斯的话，回家等候波阿斯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先念14节跟15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错了六簸箕大麦，把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弟兄姐妹，波阿斯让路德躺在他的脚下，一直等到快天亮的时候，让他趁着路上比较安全，周围还没有人起来之前，为他装满了粮食，叫他起身回家。
波阿斯也吩咐说，不要任何人知道路德到簸麦场来过，这是为了保护路德，不让那些不清楚内情的人在外面胡乱的传言，破坏他们的名声。
是啊，从波阿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表示愿意尽致敬亲属的本分，又体贴地保护路德，给他额外的麦子，看来波阿斯不只是一个愿意尽义务的长辈，而且他已经爱上了路德这个贤德的女子了。
对，16节跟17节是路德对婆婆拿俄米所做的报告。经文说，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18节，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他相信波阿斯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波阿斯名字的意思是能力。列王记上第七章21节说，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圣殿的前面立了两根铜柱，他给其中一根柱子起的名字就叫做波阿斯。这个希伯来字可以指是金钱的富有，也可以指战场的能力，也可以指在法律上的正义和道德上的清高。
金华牧师啊，我们中文圣经把波阿斯说成是个大财主，虽然这个也符合波阿斯富有的身份，可是波阿斯更符合他名字里丰富的意思。他是个品格高尚、才智丰富、有正直、受人尊敬的人。
是啊，波阿斯不但在人的眼前是个特别受人尊敬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也的确是一个灵性丰富的人。他叫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主耶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是的，这样一位体贴人的软弱跟需要的大能者，竟然爱上了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愿意为我们付出一切的代价， 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绝境里面救赎出来。只要我们愿意照着圣经的启示到他的面前去，就能够得到他的保护和拯救。
不错，弟兄姐妹，这就是路德记有价值的地方。这个爱情故事预表了基督对我们的爱。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确实是的。圣经里最重要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弟兄姐妹，路德已经得到了波阿斯的承诺，可是路德和婆婆拿俄米的家还没有因此被赎出来，重新在以色列人中留名得产业。这些后续的事都会出现在路德记的最后一章。
对，这次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您，再见。
再见。